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您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1150AM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今天是2024年6月14号，中国农历甲辰龙年5月初9。六月的色彩深邃浓郁，天蓝水澈，绿树浓荫，骄阳似火，麦田金黄，六月是成熟的缩影。六月的声音闹中取静，晨光熹微，街上汽笛声声，烈日当空，屋外鸟语蝉鸣，雷声大作，檐下窃窃私语。六月是生命的活力。六月的景致如梦似幻，万木葱茏，莲叶满池，浮瓜沉里，风清月白。六月是色彩的斑斓，六月就像是一条分割线，把完整的一年分成了一半一半，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继续。逝去不可追，未来犹可待，所有悲伤散去，所有幸福绽放。好了，今天就让我们继续在系列文学专题《无心安处是吾乡》中走进那梦中的故乡吧。中的故乡，游凌波。幼时我一直跟着奶奶在关中的一个小乡村里生活，先是由奶奶抱着背着，稍大就拽着奶奶的衣角蹒跚走着，最后就嫌奶奶脚小走得慢，极力挣脱她紧握的手，蹦跳着跑开，四处逃着匪着，直到要上小学了，才在奶奶的泪光中离开乡村，进了古城。因乡村紧贴终南山脚，那丘陵变高，沟壑变深，说是村，其实是一条大沟，由南向北横亘。祖辈们在沟的两坡依崖掏窑，窑前盖一侧或两侧煞屋，人住窑内，造安偏煞。院内一角矮矮的土墙围作茅厕，侧外拴一两只山羊，侧内圈一两头黑猪。看家黄狗趴在门口佯装睡觉，见了生人就跳将起来，只有几只鸡悠闲地在院内散着步，睡足了觉的懒猫从炕上跳下，一跃上了墙头，长长地伸着懒腰。窑前屋后，枣树、桃树、槐树、皂角树长得葳蕤，便将整条沟掩映了，只有袅袅的炊烟弥散升腾，不时有一两声鸡的叫声，狗的吠声，还有骡马的嘶鸣声。村子以沟命名，不知何故竟加了一个营字，营沟。莫非古时这里驻扎过兵营？原本端直扩大的深沟，偏偏斜刺里又冒出一条东西走向的浅沟，这条斜沟就将大沟分为南沟北沟。 南沟为村落，北沟却成了树木的天下。由以柿树、栗树居多，还有那密密的竹林，遮天蔽日，郁郁葱葱，这就成了鸟雀、野鸡欢离的乐园。夏秋之时，天明蝉噪如雷，入夜则荧光点点。沟的两坡遍布坟茔，是南沟村民百年之后的归宿地。黑夜沉沉，刚学会打鸣的小公鸡睡得稀里糊涂，就懵里懵懂地打开了鸣，尖尖的、细细的、切切的，且断断续续。结果那夜仍黑得深沉，这便惹恼了邻家的大公鸡，脖子一伸，头一昂，就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声音。夜幕惊得一哆嗦，不小心就走了光，天才有了亮色。只有五六岁的我，一咕噜从炕上爬起，紧忙就往沟里跑，去捡拾从树上落下的柿子蛋。满树的柿子青色，唯有已落下的柿子蛋带着一丝甜意，软烂的当场就迫不及待地吃了，其余的拿回去藏到麦秸窝或温到水盆里，过上一两天，色退后才可食用。满是坟茔，躺着故去的长辈和邻里，也就不怎么惧怕了，唯恐去迟了，若是被其他小伙伴抢先捡拾。待两树柿子火红欲燃时，天就寒了，雪飘冰冻，满世界一片银白，那年也就快到了。刷房赶集祭灶祭祖先，奶奶烙的灶爷托白里透黄，里面的红糖芝麻馅儿至今仍是我梦中的美食。祭祖时，爷爷将写满了祖先名字的神轴拿出，展开供在靠墙的大板柜上，同宗的爷伯叔哥几乎全来了，人人上香叩拜，并放上一两盘屈莲、枣饼之类的贡品，然后就是喝着宴茶，抽着旱烟，海阔天空，闲聊至夜半，热热闹闹，其乐融融。血浓于水，情则系于相邻。平素间，奶奶做个麻绳，摊个煎饼，甚至于打个搅团，总要先盛上一些，不是给盟中长辈送去，就是给左邻右舍送些，也经常会有人端上新样的饭食回送过来，量虽不多，却是满满的温馨，深深的情谊。若是遇到盖房上梁立木，几乎全村的人都来帮忙。婚嫁之时，家家就不用做饭了，流水席上你起他坐，持续不断。特别是葬埋老人时，村巷行走之人几乎人人着笑，满村便白花花的一片。疏忽间，一个甲子过去，原先的长辈大都已作古，大沟也已被填平，沟底人家全都搬到了平地，盖起了二层小楼，村道铺上了水泥，水管接近了室内，却没有了树木，没有了露露老井，更没有了鸡飞狗跳、羊补高，牛马驴骡也只能从电视上去看了。家家铁门紧闭，窗明几净，路上却污水横流，不时可闻吵嚷打骂之声。村人见了面，也只是淡淡的点个头。遇 上红白喜事，得三番五次去请人帮忙，好些的会通过微信给你转来一份礼星，不好的借故在外打工忙，连人也不闪面儿。我曾多次于清明时为奶奶上坟，晚辈同辈们也只是礼节性的邀我去家里坐坐，茶一端上几乎不再有话，顿让我有了绅士客的感觉。我也曾先后三次邀请不同的画家朋友去村里，详细讲述了当时村子的景象，让他们帮我画回儿时的记忆，但终是不甚满意，不是画得不好，而是那份浓浓的怎么也释解不开的相恋乡愁乡情再也找不回来了呀。于是每晚入睡前，我都祈愿着能梦回逝去的故乡，上树捞鱼签儿摘香椿，北沟捡柿子打板栗，河滩逮蛐蛐捉蚂蚱，年前吃糕子糖坨坨，更和乡党们吃流水席闹新房摇核桃。然而梦醒时分，已然泪湿枕巾。江梦，作者邢汉。走在丽江特有的石砌地面上，我是匆匆忙忙的，我在感觉这个城市的脉搏，唯恐漏掉一点线索。昔日的羌笛余音仍在雕檐旧洞间缭绕，而阵阵芦声和踏歌声却实实在在的于视听范围内延续着这里的故事和血缘。丽江是一个梦中之城，大家都带着形形色色的印象和愿望前来圆梦，往往是脚踏在石板路面上，心里却想着远方的人，这个人是应该和自己一起来圆梦的，一起穿梭在水巷与石桥间，虾酒儿歌，啜茶低语，穿越时空，聆听浪沙与霓裳。在这里我们能体会到，我们其实真的需要骨子里的文化，骨子里的自由，骨子里的陪伴。古城里有明清建筑的影子，有唐宋宫廷华音的余韵，也有繁华背后的苍凉和无奈。历史的翻迁改变着建筑和服饰，时代会深刻地体现自己的风格，而这里却挣扎在一个很难逾越的历史线上，维持着看似个性的陈规，无意间留住了历史的脚步，革定了时空。正如我在另一个民居活化石村落所听到的房东的陈言说，是贫穷哦，才留下这些无力翻修的老宅， 有能力的已经重置房舍了，年轻人更是不愿住这老宅子的。是啊，这些房子里面装满了落后和委屈，装满了遗梦和旧语，谁愿意墨守呢？所以我想，古城里的人先前应该是苦守着这里的陈旧和寂寥，乐观地讲是宁静与安然，脚踏的是唐宋到明清历史的足印，铜壶里冲泡着茶马古道的铃铛和号子，然后是远离繁华的落寞和自娱，嘴里吟唱的是遥远的梦。打破缭帐的是另一群寻梦的人，他们从繁华喧闹的都市而来，寻找倒流的时光，瞄上了这盘清静之地，超感慨超惊喜地走进了历史，走进了汉文化的脉系，体会唐宋戍边移民的快乐和忧伤。他们以文化的名义浸淫这个沧桑的建筑群，以建筑的名义呼吁保护，唯恐其融入时代而消失，离开了会更加想念的古城，其青灰白温和的色调，与世无争的宽厚和柔弱，以不争而光大，以古旧而显亮。正如老子所讲，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它是唐诗宋词的缩影，是避世逍遥的桃源，是左禅问道的老茶，是回味梦境的驿站。听着凯拉许山如泣如诉的旋律，将我带进昔日游丽江的承诺。我愿做大石桥下的自由鱼，或者大水车旁的灯盏，与你在水边对歌，再踏进一个梦，体会不急不离的快乐。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 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生活，读刘雅丽的散文集《一地花影》，作者李和生。泡一壶铁观音，燃一支香烟，冬日的午后，一个人静静地在我的工作室读雅丽的散文。我说我是有很多毛病的人，比如读书不能忙里偷闲地读，不能斜斜地躺在床上读，更不能在嘈杂的环境里读。如同我写字，喜欢一个人慢慢的写，享受的是独自的欢愉，而不是笔会时的那种热闹。阳光穿过窗户的玻璃，照在光洁的地板上，一个跳跃又反射在了屋顶，室内明朗而又温暖。铁观音的清香就慢慢地弥漫开来。汉书可下酒，美文伴茶香。细细地品味着雅丽散文带给我的那种平淡而又充满诗意的生活，禁不住轻轻地发出感慨声。如此诗意的生活，正是合了我的情怀哦。在我的记忆里，雅丽永远是一个扎着小辫儿、睁着大大的眼睛、微笑着听你说话的碎女子。我们是儿时的玩伴，但她小我几岁。童年时若是小一岁，小者都得仰视大者。我们的藏猫猫、跳岗、踢毽子、攻城、抓杏、打扑克各类游戏，选人的规矩是先男后女，先大后小。因此每当选中他的时候，就会看到他灿烂的笑容，而当对垒双方多出一个人的时候，拿下的也是他。他并不抱怨，也不气馁，依然跟着我们疯跑，细碎的汗珠儿就挂在粉红的脸上。我们说，你跟着瞎跑什么嘞？他就笑，不言语。我们有谁会想到，数年后，这个头发乌黑、常带着微笑的碎女子，竟然成了诗人、作家，而且在人民文学、作家、十月、中国文学、诗刊等大型期刊，发表了500多篇的诗歌、散文和小说，并荣获数十项文学大奖，被读者评为全国10佳青年诗人。我那时候是一群孩子的头，看了几篇民间故事之后，加上自己的想象，添油加醋地讲给一群孩子们听，雅丽就在其中。我站在高高的土台上，双手叉腰，快慢有度地演说着，他们就窝在废弃的砖窑下边，认认真真地听，紧张处相互惊异地看看， 欢乐时笑成一疙瘩，土坑里立时躺倒一片。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就将收藏来的老式幻灯机摆在屋后，翻来覆去地看那些语录、口号、英雄人物的图片。那种享受，以至于现在和雅丽说起来都会津津乐道。1975年，我插队落户，之后的数十年里没再见面，但我却听说他喜欢了写作，并有大量诗作问世。我不懂诗，因此也就不大关注诗坛的事。但我知道，在任何领域取得成绩都不是一件易事。几年前，我去拜访贾平凹先生，得知雅丽已调往美文编辑部做编辑，而且是老贾钦点。知道了他的电话号码，便立即与他联系。电话的那头，雅丽惊讶的一声锐叫，说：“我们要好好聊聊的，正在为几个报刊写专栏文章，题材多是一些回忆儿时趣事的。若是有老同学、老朋友来，一定要聚聚的。”2009年元旦前，雅丽约我去荞麦园小坐，同去的有诗人尚飞鹏、画家郭庆峰、摄影家李强、音乐人薛武力。清一色的陕北人，清一色的陕北话，喝茅台酒，吃陕北饭，忆过去事，说今日情，数小时海聊竟若瞬间。也就是那天，我拿到了他新近出版的散文集《一地花影》。这是一本设计和印刷都很精美的书，但更加精美的还是雅丽那张合有度、清新细腻的文笔。我说，有些事儿恐怕是要轮换着来做的。小时候，雅丽认真地听我讲故事，现在是我仔细地读他的书，听他讲述生命的故事，我的十分生涯，同他一起感慨幸亏还有茶和棉花。棉花集子分为流年素笔、一地花影、暗香浮动、风流云散和剪尽寒枝五个部分，即91篇散文，是雅丽近7-8年来所写散文的一部分。我用了近一个月时间读完。我读书慢，又讲究气氛，而更重要的是，我觉得雅丽的散文不宜粗粗一览，是要细细的读，慢慢的读，唯如此方能品出其中韵味。雅丽是诗人，诗人写散文，散文便有了更多的诗意。于是有些段落我常常是倒回来再读几遍的，我似乎慢慢的开始喜欢诗歌了。让我感慨的是，他的好几篇散文是叙述童年旧事的，勾起我很多往事的回忆。火车头帽子、十分的筐子和铲子、卡机、华达尼的布料、素格子的手帕，有时候整整一个上午，我就懒懒地窝在沙发里，反复地读他的文，品我的茶，而不接电话。评论家和教写作的人常常告诫作家和文学爱好者要深入生活。上世纪70年代初，我和很多青年人一样，突然的就爱好了写作，听到最多的词儿就是深入生活，直至现在依然是深入生活这四个字。可什么是生活呢？雅丽的散文给了我们很好的回答。 其实生活就在你的身边。雅丽的散文就写了极其细小的身边事儿，茶烟酒、沙发、枕头、自己的手、帽子、头发和菜谱、胸罩、高跟鞋、手帕、回形针，以至于一味中草药等等。其独到的视角、细腻的描写，时而让你忍俊不禁，时而让你陷入沉思。我不大喜欢那些使命感太强的文章，似乎要指点江山，企图以哲人的口气普度众生。我之所以说雅丽的散文正合了我的情怀，就是喜欢着它采撷了离我们最近的生活，且又娓娓道来。在冬日的暖阳里，我似乎看到雅丽就静静地坐在她喜欢的厨房里，炉灶的炖锅里咕咕嘟嘟地响着，屋里弥漫着陕北羊肉的香味儿。他静静地坐在小板凳上读书，是作家、诗人，也是贤妻良母。妙处难与君说。我相信，如果你读了他的散文，你会轻轻地说：“哦，生活原来是这么富有诗意。”香风留美人，作者萧霁。那是一个红酒微醺的夜，空气中弥漫着咖啡的香，三个美女懒散地斜靠在沙发里窃窃私语，谈着唇油、花裙、油画、诗歌、艺术，还有女人之间的事情。我端举一杯酒，透过装满了玫瑰色的酒杯，无言地品味着面前的他们。三位美女在我的酒中顿时化作了民国彩画，成为斑驳的旧影，呈现着古典的美。我已醉了。汤姐抬起头来，轻声笑言道：“萧霁啊，在今天这个特殊的夜里，你一定要表现好啊！我们三个女人可都是为你服务过的。”旁边的依兰、紫藤微笑着望着我，在五彩斑斓的灯光下，眼睛穿透时光，在香艳中将灿烂击碎，空气愈发的甜了，我的身心都感受到了温馨的咖啡香美的暖意。生命中有过许多的女人，但我知道面前的她们我则永不能割舍，因为我懂得她们的服务意味着什么。每一个曾经有过梦想并为之努力的人都会经历一段这样的岁月，在这个过程中，就像一个跋涉中的旅人，承担的是孤独与寂寞。如果没有人给你搭起一座舞台， 也许你所有的努力与奋斗只能隐匿于灯光下的阴影，掌声与鲜花永远属于别人，他们就是曾经为我将舞台搭起，把射灯打向我的人。红木是高端名贵木材的统称，其特点是美观华丽，结构细而匀，材质硬重而细腻，耐久性强，强度高。红木的特性正如苍姐之性格，表面的儒雅与温和，骨子里却固守着一个知性女人的高贵与刚毅，所以苍姐又叫红木。苍姐是第一个帮我触电的人，那时她在西安电视台做一栏目制片人，虽然我已经出版了几部书，但还不曾被媒体关注。在这个酒香也怕巷子深的时代，热情的苍姐带着她的团队精心地为我打造了一期节目，将我的那部关注无性婚姻的长篇小说《活给别人看》通过电视专题采访而告知于天下。那是2000年刚刚开始，互联网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家喻户晓，影视传媒毫无质疑地占据着奥逆得志的高地，能被电视台宣传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就是在汤姐热情无私的支持下，打开了我走进影视荧屏的大门。兰花自古就因其高洁典雅的品格与梅竹菊并列为四君子。苏东坡曾写道，本是王者香，脱根在空谷，先春发从花，先知如心木。梁宣帝在《咏兰诗》中亦写道，开花不尽节，含羞委微霜。将兰花不与群芳争艳，不畏霜雪欺凌，坚忍不拔的气质表现得淋漓尽致，真可谓芝兰生于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在我的眼里，西安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主持人依兰，正如她的名字，幽兰香风远，蕙草留芳根。记得第一次上他节目时是6年前的一个秋天，那天他以认识萧霁为题，用他那甜美的声音通过古城上空的电波将我介绍给了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又是他将我的长篇小说《大铁路》录制成长篇小说联播，在每一天的傍晚，随着依兰和王东的声音，《大铁路》走进了千家万户。唐朝诗人李德裕曾有诗云，幽溪人未去，芳草行阴霭，摇曳紫藤垂，繁英照檀带。生动地刻画了紫藤优美的姿态和迷人的风采。每至暮春时节，正是紫藤吐艳之时，一串串硕大的花穗垂挂枝头，紫中蕴蓝，灿若云霞。紫藤耐寒喜光，性情温和却顽强，这种个性不恰似紫藤的性格吗？面前的紫藤温和而柔弱， 但又是坚韧的。就是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子，曾经担任当代女报的副总编辑，统领一队干练的编辑采访发行队伍，将当代女报在众纸媒中搞得如火如荼。2013年，我的长篇武侠小说《楼冠秘籍》出版问世之际，是紫藤携当代女报众精英和汤姐依兰等读者朋友在楼冠台为我做了一场《楼冠问道》主题宣传活动，并在当代女报为我开辟了大篇幅的报道，让读者了解了《楼冠秘籍》，奠定了我的陕西新武侠小说第一人的地位。三个美丽的女人在我生命的轨迹中，曾经默默地为我擎起了一道彩虹。时光飞逝，流水无痕，但彩虹依在，并在时间的锻造中化作了坚如磐石的友谊之桥。生命愈远，桥梁愈坚。夜色越发的浓郁，玫瑰色的葡萄酒将咖啡厅浸染成了紫红色。三个美女在香茶与美酒的织染中愈发的美丽可人，这就让我想起了李太白的那首诗来：蜜夜饮歌鸟，香风留美人。好一个香风留美人。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v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和一棵树说话，和一座山约会。崔毅。记不清多少次了，我把阳光关在窗外，把春光和鸟鸣关在门外，把茶杯从手上放下，把摊开的书本从桌上拿走，这样房子里就静了下来，暗了下来，简单了下来。我的心 也就属于自己了。属于自己的时候，总是在用心倾听李谷一唱的知音，一遍一遍地听，循环播放，一声声如泣如诉，一声声如歌如赞。我趴在桌子上，眼泪不听话地涌出，一串一串又一串，漫湿了自己的头发，漫湿了桌上的花布。一个好诗人想和我交往，我也非常认可他，可是冬走了，春过了，夏来了，两个人始终没有见上一面。不是我架子大，也不是他傲慢，而是担心相对无语。两个人隔着山，隔着海，隔着天，隔着地，距离是那样的遥远。其实不是和他，而是和更多的人，和这个社会，隔着万重山，隔着千尺浪。其实不是担心，相对无语是一定的，那么龌龊，那么难堪。因此彼此远远的遥望，隔着云，隔着雾，这或许也是一种意境。岁月静好，时光悠远。记不清多少天没有开口和人说话了，不是不想说话，也不是没有话可说，而是觉得多余，没有人愿意听，喜欢听。于是常常和屋檐下的细雨说话，和林子里的落叶说话，和天上的星星说话，没完没了地说话，让风雨把自己淋透，让夜色把自己掩埋，也甘愿没完没了地和菩萨说话，和佛陀敞开心扉说话，和一座山说话，和一棵树说话，说出自己的无奈和执着。虽然佛经蒙上了灰尘，圣经已经很久没有打开了，终南山也多日不去了，可是我的心并没有枯萎、干涩、寂灭。我在计划着和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约会，和一首没有写出的诗歌牵手。和我说话最多的不是天地和万物，而是走了很多年遥不可及的心仪之人。他的身影，他的声音，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年复一年，花开花落，白天和他说话，梦里还和他说话，很多话无阻无拦，无遮无挡。那些嬉笑怒骂，愤世嫉俗，细小的伤痛，记忆中的他， 总是认真的、悉心的倾听，温存的安慰，尽力的帮助，那么慈祥，那么宽厚，因此总是不能和他分开。一个十年过去了，一个十年又过去了，第三个十年又将过去了。总在自己传奇的故事中亲密疏离，总在传奇的故事中软弱坚强，抚着伤口微笑，含着眼泪喜悦。这眼泪里不仅装着难言的苦楚，还装着很多温馨的诗行，唯美的画面。过去的不再来，也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离开，它在我身边不增多也不减少，不慢不易，水平如镜，心如止水，圆满丰润。他跟着我，我也随着他，相依相守。说不尽很多话，千年的江流，万年的明月。我拿起笔来，给自己写信，给他写信，给这个世界写信。虽然永远也收不到回信，但思绪依然如故，汩汩清泉一样潺潺而出。在我的世界里，自己身边那些明亮的真、闪烁的善、璀璨的美，从未走远。虽然只是那么点点滴滴，在我眼里，这些东西是伟大的、崇高的、亲爱的、想念的，不曾忘记，也不想忘记，无法忘记。还记得路上一只小麻雀受伤了，它痛惜地握在手上，像是自己的孩子受了伤，到药店里买药包扎。一棵小树被碰倒了，它和我一起浇花种植。还有当看到新庆公园里草坪上的纸屑烟头，他弯下腰来，一一捡起，扔进果皮箱。由物及人，爱人如己。他不认识的陌生人，都是他的亲友，他的亲爱。地摊上的大婶和大爷，在寒风里叫卖着针头线脑、茶水与鸡蛋。很多人从他们身边走过，不屑一顾，旁若无人。他却会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嘘寒问暖，亲切问候，关心关爱。同时慷慨解囊，买回很多自己本来不需要的东西。日后把那些生活必需品、小剪刀、抹布、手套等东西再分别赠送给我，我又赠送给邻居或者楼下的小朋友。寒风中的大婶和大爷心里充满了喜悦，他的心里充满了喜悦，和他随行的我心里充满了喜悦，接受赠与的人们心里也充满了喜悦。而这些事情都是那么不经意，自然而然，随时随地去做的。还有饭店服务员的生活，出租车司机的生活， 他都是非常的关心，问长问短。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想起这些事情来，春天就在身边，夏天就在身边。东风吹来，南风吹来，心里美滋滋的，浑身暖洋洋的。美好的事情总是难以忘怀，虽然它已经走远，我仍然在我的世界里寻找它。候鸟飞走时，我在原地思念着；燕子归来时，我仍然在原地守候着。八千里路云和月啊，何其远，何其近！一轮朗月，一弯钩月，何其悲，何其喜！没有人读懂我心底的忧郁与豁亮，没有人清楚我思想里的细小和宏大，所以我坚持在这里自言自语，给自己写信，给他写信，给世界写信。我在这里写信，山不动，水不动，一切的情感都不动。我在这里写信，天静下来，地静下来，万事万物都静下来。我在这里写信，把门关上，把窗子关上，把风雨关上，把外界所有的不如意都关上。我在这里写信，一天就是一年，一年就是一生。我在这里写信，每天老去，每天也将重生。我在这里写信，纪念美好的事物，刻画美好的事物，传播美好的事物，世界将会美好起来，因为我沉浸在美好的故事中，在美好的日子里，憧憬美好的未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专题《无心安处是吾乡》，这里是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今晚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依兰，祝您夜梦吉祥，我们下次再会。